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礼拜三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对特斯拉关于辅助驾驶技术 Autopilot 和自动驾驶技术 FSD 的广告宣传进行调查。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马萨诸塞州的艾德马基在礼拜三发出的一封信中表示，特斯拉在这些技术的营销中可能存在欺骗性和不公平行为。两名参议员声称，我们担心特斯拉的 Autopilot 和 FSD 功能不好像公司向公众宣传的那样成熟和可靠。如果特斯拉司机听取了这些讲法，并相信他们的车辆可以自行驾驶，这个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个礼拜一，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对特斯拉的 Autopilot 系统展开正式调查。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公开文件中表示，自2018年以来，它已经确定特斯拉 Autopilot 系统涉及了11宗事故。美国无线网络运营商 T-Mobile 礼拜三表示，该公司的780万名客户的敏感个人资料遭受黑客摄取，估计还有4000万名旧用户或潜在客户亦受到影响。T-Mobile 坦承被窃用户个人资料，包括社会安全码和驾照号码，这些资料可能会被用于身份欺诈。但是 T-Mobile 同时指出，用户的密码和财务信息没有被泄露。 T-Mobile 说，估计黑客另外还取得85万 T-Mobile 现行预付型用户的账号数据。此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黑客摄取了 T-Mobile 的1亿个账号，至少有3000万人的个人资料被放上暗网论坛贩卖，售价是6个比特币，而其余数据就被私下出售。美国高级卫生官员礼拜三宣布，因为新数据显示疫苗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美国将在下个月开始广泛分发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注射剂量。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代理局长伍德科克、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和其他联邦卫生机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入面说，现在非常清楚，免疫效力在最初的两剂疫苗注射后开始下降，并且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开始看到疫苗对轻度和中度疾病预防效果降低的证据。官员表示，从9月20号的一个礼拜，亦就是在第二剂辉瑞或 Moderna 疫苗注射八个月后，联邦机构准备开始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官员指出，强生公司的单剂疫苗的接种者可能亦需要加强注射，但是当局正在等待未来几个礼拜的更多数据，然后再提出正式建议。以色列非营利健康维护组织马卡比礼拜三援引一项大规模研究的初步结果表示，60岁以上民众注射第三剂辉瑞疫苗后，预防冠状病毒的效力达到 86%。 马卡比组织为以色列930万人口中约 25% 的人口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辉瑞曾经表示，他的疫苗效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追加注射第三剂疫苗后，体内产生的中和抗体会显著增加，可以对抗原先的新冠病毒以及 Beta 和 Delta 变种病毒。为了减缓高度传染力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以色列上个月开始为民众注射第三剂辉瑞疫苗。截至目前，包括50岁以上民众和医疗服务人员等其他族群，共计约110万符合资格的人员都已经接种第三剂疫苗。芯片巨头英伟达礼拜三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英伟达二季度营收 65.1 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 63.3 亿美元，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1.04 美元，亦高过预期的 1.01 美元。公司销售额激增的主要原因是数据中心芯片和视频游戏芯片的强劲需求，以及全球半导体短缺引发的价格上升 等因素的提振。星期三英伟大股票盘中转跌，收跌 2.15% 至190.4美元，创下自7月20号以来一个月新低。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英伟大股价已经净升 380%，跃居美国市值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比竞争对手英特尔、AMD 和美光科技的总值总和还要多。纽约市餐饮行业的一些企业主星期三在纽约最高法院向纽约市白思豪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取消纽约市的一项有关就餐的行政令。这项在星期二开始实施的行政令要求顾客出示接种至少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的证明，才能够进入一些室内活动，如用餐、锻炼和参加表演。此外，这些场所的员工亦必须接种疫苗。这项行政令是经过几个礼拜的过渡期后，将在9月13号开始强制执行。纽约是第一个宣布这一类行政令的美国主要城市，包括新奥尔良和旧金山在内的其他一些城市紧随其后推出类似的政策。该行政令对纽约市的餐饮行业造成打击，一些餐馆员工表示，如果要求强制接种疫苗，他们将会辞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三发布简短声明，说以基于人道理由收留了阿富汗前总统甘尼。甘尼在8月15号逃离阿富汗，当时塔利班武装分子正向首都喀布尔推进，塔利班在进入喀布尔的过程中没有遭遇抵抗。甘尼之后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塔利班已赢得胜利，他逃离喀布尔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在阿联酋星期三发布声明以前，甘尼的下落不明，各界揣测他可能已经逃往塔吉克、乌兹别克或阿曼。在美国为首的盟军大部队撤出后，塔利班只是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夺回阿富汗政权。目前各国正是加紧撤离外交官以及向他们提供帮助的阿富汗人。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在星期三下午的简报会上说，塔利班阻止阿富汗人抵达喀布尔国际机场逃离该国，这个违反了他们对美国的承诺。谢曼说，美国军方以及卡塔尔的一个团队直接和塔利班接触，并明确表示希望塔利班允许所有美国公民、所有第三国国民和所有希望离开的阿富汗人安全和不受骚扰地离开这个国家。谢曼说，过去24个钟头内约有2000人被疏散，前几日有4840人被疏散。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在喀布尔机场守卫的美军连夜向空中鸣枪以控制人群，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的迹象。阿富汗东部大城查拉拉巴星期三爆发罕见的公开示威，塔利班士兵在街头开枪，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12人受伤。1919年8月19号，英国结束在阿富汗的统治，阿富汗取得独立。在阿富汗独立纪念日的前一日，在首都喀布尔以东约115公里的查拉拉巴，数十名民众星期三爬上帕什图尼斯坦广场的一座建筑物顶楼，降下塔利班占领这座城市时升起的白底黑字旗帜，改挂上黑、红、绿三色相间的阿富汗国旗。据印度 C News 电视台报道，这起升旗事件随即引爆塔利班和当地民众的冲突。塔利班士兵的枪声响彻人车熙攘的十字路口，示威群众逐渐散开。据半岛电视台在喀布尔的报道，查拉拉巴郊外达隆塔区的一个广场亦都传出枪响，那里的民众同样因为将塔利班旗帜换成国旗而受到攻击。半岛电视台指出，尽管受到暴力镇压，但是查拉拉巴的抗议活动已经迅速扩展到阿富汗其他多个省份。阿富汗前总统甘尼星期三在视频消息中表示，他离开喀布尔是为了避免流血事件，防止阿富汗变得好像叙利亚和也门一样，并补充说，如果他继续执政，阿富汗将面临可怕的灾难。甘尼说，如果我继续担任阿富汗总统，25年前发生的一切都会重演， 我会被吊在阿富汗人民眼前，这个将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场可怕的灾难。今年星期三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表讲话，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受到人道主义欢迎，他重申他离开阿富汗是为了避免阿富汗遭到破坏。阿富汗前总统甘尼星期日离开阿富汗流亡海外，被罢免的前副总统萨利克在星期二声称自己成为阿富汗新的临时总统。卡车车队运营商 Ryder 星期三宣布，该公司将为 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卡车部门 Waymo VR 管理和维护自动驾驶卡车。 Waymo VR 正在德州、亚利桑那州、加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测试一个配备自动驾驶系统的小型卡车车队。两家公司表示，根据新的合作伙伴关系，Ryder 将负责卡车维护和路边服务等业务。 Waymo VR 卡车运输业务负责人戒尔夫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了 Coda 合作以加速自动驾驶卡车广泛部署的巨大机会。戒尔夫说， Waymo VR 还在达拉斯沃斯堡地区建立一个自动卡车枢纽，能够容纳数百辆卡车和相关人员。威姆此前和汽车经销商连锁店 AutoNation 合作，为威姆的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提供车队管理服务。 Facebook 星期三表示，他已经删除了300多个发布疫苗错误信息的页面或群组，这些页面来自12个用户，涉及 Facebook 或 Instagram 的账户。 Facebook 在一篇博客中表示，我们还对和这12个相关的近22个其他页面、群组或账户进行处罚。总部位于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反数字仇恨中心 CCDH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12个反疫苗账户正在网上传播近2/3的疫苗错误信息。一位白宫官员上个月表示，拜登政府正在打击一些主要疫苗错误信息，包括 COVID-19 疫苗无效、虚假声称这些疫苗带有微芯片并且会伤害女性的生育能力。 YouTube、Twitter 和谷歌等公司因疫苗错误信息的大量传播而受到拜登政府的抨击，这些信息对一个国家的疫苗接种速度造成影响。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星期三向 NBC 新闻证实，联邦政府将要求疗养院为他们的员工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拒绝执行这项要求的疗养院将失去联邦资金，包括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资金。这位官员说，这项新政策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月生效，但是时间不确定，它将影响大约15000家疗养院。这些疗养院在全国雇佣了超过130万人。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汇编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大约60%的疗养院工作人员接种了疫苗，远低于接种疫苗的居民比例82.4%。在一些州，接种疫苗的疗养院工作人员的百分比甚至更低。一些医学专家已经要求联邦政府向疗养院施压，要求他们的员工接种疫苗，称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使年长的疗养院居民面临更大的风险。联合国礼拜三开始将多达1/3的国际工作人员从阿富汗迁至哈萨克。联合国在阿富汗约有300名国际工作人员以及3000名国内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瓦里克表示，将约100名工作人员迁至哈萨克。杜瓦里克告诉记者，这个是一项暂时性措施，目标是让联合国能够在最少干扰下继续为阿富汗人民提供协助，同时减少联合国人员的风险。塔利班已经承诺在阿富汗进行和平统治，声称不会报复昔日敌人，并将在伊斯兰框架下尊重女权，并将在伊斯兰法框架下尊重女权。但是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富汗代表范布伦指出，已经有当地女性人权侵害， 已经有当地女性人权受侵害的报道。